各位听众，今天是1月12日，接下来请听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说，中国总理刘鹤最有可能1月下旬访问华盛顿，继续两国的贸易磋商。姆努钦星期四1月10日在访问国会山时对记者说，我们目前的意向是刘鹤副总理最有可能本月晚些时候来跟我们会面。我预计政府关门不会影响他的访问。同一天，美国商务部发言人说，美中双方团队将按原定计划推进磋商工作，就磋商安排保持密切的联系。姆努钦和刘鹤分别率领本国的贸易代表团，2018年在北京和华盛顿就美中贸易争端举行过高层会谈。但是那些会谈陷于僵局，直到两国元首12月1日在阿根廷首都出席20国峰会期间达成了贸易停火协议。双方当时答应在90天内就贸易争端各项重大问题举行磋商，并争取达成协议，以避免贸易战升级。路透社援引消息来源报道说，中国制定的2019年经济增长目标将在6%到6.5%之间，而2018年的目标是大约6.5%。与美国陷于贸易战的中国面临美国对中国产品征收更高的关税，而国内市场的需求仍然疲软的局面。路透社援引了4个了解内情的消息渠道报道。2019年经济增长目标已经在去年12月中旬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得到最高领导层的同意。美国一位高级军事将领说，尽管面临的威胁不断变化，但是美日军事同盟仍然是亚洲和平与稳定的基石。驻日美军司令马丁内斯说，美日同盟的基础是遵从法治，以及为所有的人的自由和繁荣而努力的共同价值观。美国根据日美安保条约，在日本驻有54000人的军队，包括陆军、海军、空军和海军陆战队。空军中将马丁内斯2年多前就任驻日美军司令。韩国国防部计划在未来的5年，国防开支将以平均7.5%的幅度增加，并努力集中打造独立的军事能力，以应付来自各个方面的威胁。韩国国防部星期五1月11日宣布了2019年至2023年的国防预算蓝图，计划未来5年为国防投入2419亿美元。年平均增幅均超过过去10年的4.9%的年平均增幅。韩国国防部称，国防建设将集中实现3项目标，也就是战略打击、战略目标打击能力、韩国式的导弹防御体系、压倒性应战能力。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四晚上全票通过一项法案，保证政府在恢复运行后全额补发联邦政府雇员的政府部门关门期间的工资。不过，这个听上去不错的消息并不能立即让80多万联邦雇员受益。自从联邦政府去年12月22日部分关闭以来，无薪休假和无薪工作的联邦雇员这个星期第一次拿不到薪水。特朗普总统的前私人律师迈克尔·科恩下个月将在国会公开作证。科恩星期四发表声明说，他期盼着荣幸地获得一个平台，全面而可信地讲述所发生的事情。科恩告诉美国人，他先后为房地产大亨、媒体名人、总统候选人和美国总统特朗普效力的个人经历。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Welcome to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I'm Mike Bond.
And I'm Lin Yang.
Need to know how to prepare for an important trade expo? We will give you some insights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给小费呢是美国的社交礼仪，到底给多少合适呢？我们在下面的节目中为你介绍。
And in words and idioms, we will learn what give someone a run for one's money and run into the ground means.
All coming up on today's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Now let's go into our first segment,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Etiquette. Etiquette is spelled E-T-I-Q-U-E-T-T-E. Etiquette.
Etiquette.是礼节规范的意思。
Talking loud over the phone in public places is a major breach in basic etiquette.
在公共场合大声讲电话是基本社交礼仪的大忌。
A judge ordered rapper Meek Mill to enroll in a social media etiquette class.
法官裁决要求说唱歌手米克米尔去上社交媒体的礼仪课程。在美国，给小费是一种常规礼节。不过
Even within the U.S., tipping etiquette tends to change over time and across regions.
然而，美国国内给小费的规范也会因为时间和地域的改变而存在差异。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etiquette, etiquette, etiquette.
我刚来美国的时候就特别困惑，完全不知道该怎么给小费哎。
Yeah, tipping is definitely an important aspect of American culture.
So what's the standard tipping etiquette?
It's about 15% for lunch and 20% for dinner. Of course, it all depends on your personal experience.
Yeah, but there's so many different tipping situations like taking a taxi, staying at a hotel, or getting a haircut. I need detailed instructions for all these.
I guess the general rule is 15 to 20% with a smile and a thank you.
Huh, that's cool. All right, enough about tipping. Let's go ahead with our class.
Let's listen to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我最近一直在忙园艺俱乐部的事情，一年一度的玫瑰节就要到了，周围地区很多园艺俱乐部都要大显身手，竞争相当的激烈。我们俱乐部虽然规模不大，资金也不充沛，但是非常有创意，你可别小看我们哦。这让我想起了一个习惯用语
Give someone a run for his money. Run is spelled R-U-N and moneyMONEY. Give someone a run for his money.
To give someone a run for his money, 意思是对竞争对手构成挑战。我们俱乐部就打算在玫瑰节的比赛中挑战其他参赛俱乐部，绝不能让他们轻松获胜。
You plan to give them a run for their money.
没错，下面例句里的这个水手看来也是个不甘示弱的家伙。我们一起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Parker loves to remind me how badly he beat me in last year's regatta. Since then, I've been spending every weekend rebuilding my sailboat and practicing maneuvers. I'm determined to give him a run for his money next time. He's going to be surprised by how competitive I am.
他说
帕克老是喜欢提醒我，去年帆船大赛他把我赢得多惨。那次输了以后，我把每个周末的时间都花在改造帆船、练习各种动作上。我决心下次比赛一定要给他点颜色看看，他看到我的竞争实力一定会大吃一惊。
我女儿跟她小表哥 Jimmy 在一个学校读书，二年级学校汇演， Jimmy 是重要的角色，而我女儿只是个跑龙套的。他后来一定让我带他去上唱歌跳舞的才艺班，结果三年级在汇演，他一下子成了主要演员之一。
She gave her cousin a run for her money.
成了表哥 Jimmy 的竞争对象。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Parker loves to remind me how badly he beat me in last year's regatta. Since then, I've been spending every weekend rebuilding my sailboat and practicing maneuvers. I'm determined to give him a run for his money next time. He's going to be surprised by how competitive I am.
从上面的例子里我们可以看出绝不能满足于过去的成绩一定要戒骄戒躁让我们一起听听下面这家公司的经验
Our motorcycle companies enjoyed being the industry leader But lately, one of our rivals has been giving us a run for our money Their technical innovations and bold designs have proven surprisingly popular with younger riders We realize how competitive the market has become
这段话说的是
我们公司在摩托车行业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但是最近一段时间里我们的一家竞争对手给我们构成了威胁没想到他们的科技创新和大胆的设计深受年轻人的喜爱我们这才意识到现在的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了
To give someone a run for their money
最早出现在19世纪中期是从赛马比赛来的最初的时候是指某个人虽然赛马赢不了多少钱但是能看到一场竞争激烈的比赛也还是很开心后来逐渐发展成了今天的意思好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Our motorcycle company has enjoyed being the industry leader But lately, one of our rivals has been giving us a run for our moneyTheir technical innovations and bold designs have proven surprisingly popular with younger riders. We realize how competitive the market has become.
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林。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In today's competitive market, you need to constantly improve your products and customer service, or else your competitor could give you a run for your money.
True to that. And one of the best ways to expand your customer pool is to attend a trade fair.
Exactly.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we'll go see how to prepare for an international trade expo.
Let's listen.
礼节美语
公司开会，经理 Nick 高兴地宣布
Well, folks, I've got good news. Everything is finalized and we will be setting up a booth at the trade fair in Frankfurt.
That's great news. The application process was so difficult, but I'm glad we made it.
The trade show in Frankfurt is the biggest textile show in the world, so it's great that we can have a presence there.
公司在法兰克福纺织品博览会上申请到了一个展台。
We will be setting up a booth.
法兰克福纺织品博览会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纺织品展示会。能够去参加有一个
Presence.
当然是好消息。
Presence is spelled P-R-E-S-E-N-C-E. Presence.
在这里是出席在场的意思。
But now comes the hard part.We're going to need to do a lot of preparation work before we leave.
I was thinking about a new brochure. I'm not really fond of the old one. It looks a little drab.
Yeah, I agree. Let's get our design team to create a new one.
Sounds good. We want the brochure to be really eye-catching. It's got to capture your attention right away.
展台申请到了。
Now comes the hard part.
意思是现在剩下不好办的事情了。出发之前有很多准备工作要做。Elaine 建议重新设计一个宣传小册子，因为原来的看起来有些 drab。
Drab is spelled D-R-A-B, drab.
意思是枯燥乏味。经理 Nick 表示赞成，因为宣传小册子必须
eye-catching,
吸引眼球。
So it can capture your attention right away.
立刻引起大家的注意。
That's the one thing about trade fairs. There are so many items on display, it's easy for our products to blend into the background. We need to think about how to arrange our booth so we don't get lost in the crowd.
Good thinking. I'll talk to the designers about how we can make our booth stand out.
We'll be sending two teams to the trade show. One team will be the face of our operation, and the other team will provide support.
Mark 说，博览会上展台很多，让人看得眼花缭乱，自己的产品很容易就会淹没在汪洋大海之中。在这里 ，Mark 用了两种说法，一个是
to blend into the background，
另外一个是
to get lost in the crowd，
意思都是跟别人差不多，放在那儿就找不着了。Elaine 说，应该让设计展台的人想办法
to make our booth stand out，
让我们的展台与众不同。Nick 表示同意，决定派两班人马去参展，一组人做门面
，be the face of our operation。
另外一组人提供后勤保障。经理 Nick 很高兴，原因是他们公司在最大的纺织品交易会上得到了一个展台。Now comes the hard part， 现在剩下不好办的事情了。他们需要 an eye-catching brochure， 一个吸引眼球的宣传册，还要 make our booth stand out， 让展台呢与众不同。
Preparing for an expo can be quite challenging.There are so many details to attend to, and you need a fresh and unique idea to make your products stand out.
Yep, people's first impression of your booth might make or break a deal. Let's keep listening and see how this is gonna play out.
礼节美语
公司开会，经理 Nick 宣布，他们要在法兰克福的纺织品博览会上设展台。大家头脑激荡，看需要做哪些准备。Elaine 说
：“I think we should have a little powwow with the team who will be manning the booth. They need to understand how important their role is. First impressions are crucial.”
That's a good idea, Elaine. Seeing as I will be leading the team, I think I'll get everyone together before departure and go over these points. It's really true that first impressions can make or break a deal.
Elaine 建议跟负责展台的人。
Have a little powwow. Powwow is spelled P-O-W-W-O-W.
意思是碰头会，因为他们在展台接待客人。
Man the booth.
是公司的门面，而且
First impressions are crucial.
第一印象是非常关键的。Mark 同意 Elaine 的看法，因为第一印象
Can make or break a deal.
既能促成交易
Make a deal.
又能
break a deal，
让交易泡汤。
That's another thing to stress to your team, Mark. We should remind them to never judge a book by its cover. The guy wandering around our booth might not look like a major buyer, but you never know.
Looks can be deceiving.
That's right. We need to treat each person who stops by our booth as a potential customer. Many times I met someone who didn't look like a major player, but then they pull out their business card.And they turn out to be the vice president of a huge company.
经理 Nick 说，负责展台的人必须记住
，Never judge a book by its cover.
不要以貌取人。Elaine 也表示
，Looks can be deceiving.
外表有的时候是有欺骗性的。外表其貌不扬的人，说不定却是一个大人物
，a major player.
因此，不论什么人从展台旁边走过，都必须把他当作。
A potential customer.
潜在的客户来对待。
These are all good points, but we also have to be aware of industrial espionage. Some of the people milling around could be spies.
Yeah, that's right. There are always people trying to steal ideas. We do need to be careful. We should let our staff know what kind of information they can give away and what kind of information they should not make public.
Mark 提醒大家说，参加商品博览会要小心。
Industrial espionage. Industrial is spelled I-N-D-U-S-T-R-I-A-L. Industrial.
工业的。
Espionage is spelled E-S-P-I-O-N-A-G-E. Espionage.
间谍。两个词连在一起
，industrial espionage
就是工业间谍，在展台附近游荡的人
，those who are milling around the booth，
很可能是在寻找机会
To steal ideas
盗取别人的想法所以必须要让负责展台的员工们知道什么信息可以公开什么信息不能公开
Nick 说 Never judge a book by its cover 不要以貌取人把每个前来展台参观的人都当作 potential customer 潜在的客户
Sounds like a lot of work I mean, competitors can wander around your booth and steal your ideas.But it's also a great opportunity for a company to learn the market trends and maybe take a look at what others are doing.
哎，你跟公司老板 Nick 想的一样哎。
Great minds think alike. Okay, let's keep listening and see what else they need to prepare.
礼节美语。
公司开会，经理 Nick 宣布。他们要在法兰克福的纺织品交易会上设展台，大家头脑激荡，看需要做哪些准备。Mark 说
：“The booth staff shouldn't give away too much info about our manufacturing process. Basically, the only thing they should make public are our company profile and our product line.
But let's not forget to do a little spying of our own. We won't do anything illegal, of course, but we should walk around and see what new trends are on the market.”We want to stay on the cutting edge of our industry.
Mark 认为负责展台的人不能过多泄露公司的生产程序，只能向参观的人介绍
our company profile
公司的概况以及
product line
产品系列。Elaine 建议他们也应该设法在博览会上了解一下市场最新动向
the new trends on the market
因为公司必须力争
stay on the cutting edge of our industry.
走在纺织工业的最前沿
Cutting edge
意思是最先进的最新的
Absolutely I'm definitely going to be checking out our competitors
We should have a chat with the support staff Since they have an important role to play They'll be setting up the booth each morning And logging the contact info of all the potential customers we meetI want them to scan every business card into our database so we don't lose any contacts.
Great idea, Mark. That should make our follow-up effort much easier.
经理 Nick 说他一定会利用这次的机会
to check out our competitors.
看看竞争对手的产品和实力。在这里
to check out something or someone.
意思是检查、查看。Mark 说负责后勤服务的人员也很重要。他们每天要把收集到的名片输入数据库。经理 Nick 觉得这是个好主意。
It should make the follow-up effort much easier.
以后跟这些潜在的客户联系就可以方便多了。
I'm so excited. I think this expo will really boost our sales. Plus, Frankfurt is a really cool city.
Yeah, after the show, I'll definitely explore Frankfurt. Maybe we can take a day or two off after the expo for some R&R.
Sounds like a plan. Okay, folks, let's get busy. We have a lot to do.
会议结束之前，大家都很兴奋。Elaine 觉得这次博览会一定会推动公司的销量，而且法兰克福又是一个很好玩的城市。Mark 也说，准备交易会结束之后，顺便请一两天假。
For some R&R.
这里的 R&R 代表
Rest and relaxation.
休息和放松。经理 Nick 最后说
Sounds like a plan
意思是听起来不错
Let's get busy
那就行动起来吧
Mark 说在开展会的时候公司也可以 check out our competitors 看看竞争对手的产品以确保 stay on the cutting edge of our industry 走在工业界的最前沿
Plus, after all that, they are going to need some R&R rest and relaxation
好了博览会就到这里，现在咱们来进入今天的最后一个单元。
Let's listen to another words and idiom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66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前天晚上我去参加本地校董会的公开例会，大家一晚上都在谈责任的问题。学校管理人员说， 老师要为教学质量负责，家长说校董要为纳税人的钱负责，有些老师说学生要为自己在学校里的表现负责。最后啊，听得我头都大了。不过这倒让我想起了一个习惯用语，叫
run into the ground。 Run is spelled R-U-N and ground G-R-O-U-N-D。 Run into the ground。
Run 意思是跑， ground 意思是地面。 Run into the ground 这个习惯用语的意思是彻底讨论或是去做一件事情。刚才说到在校董公开例会上，所有的人都在大谈责任的问题，一直讲到都没什么好讲了为止。这就可以说
They had run it into the ground。
在下面这个例句里，一群抗议示威者也有类似的表现，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Protesters have been arguing for months that the mayor is a racist. They assert that is why he doesn't have more minorities working for him and why he doesn't deserve to be re-elected. They've talked about racism so often that they've run it into the ground. They need to find something new to say.
这位记者说，
几个月以来，抗议示威者一直指责市长种族歧视。他们指出，这就是为什么市政府里没有更多的少数族裔，因此他不配连任市长。他们已经把种族歧视的话题说烂了，得找点别的什么新鲜话题说说了。
也许他们没有意识到，一件事情说得太过头就会失去效果。我正在上高中的侄女，最近一直吵着说自己需要一个 iPhone。
She's been running the topic into the ground.
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Protesters have been arguing for months that the mayor is a racist. They assert that's why he doesn't have more minorities working for him and why he doesn't deserve to be re-elected. They've talked about racism so often that they've run it into the ground. They need to find something new to say.
我们今天学习的习惯用语 run into the ground 还有另外一个意思，指的是彻底摧毁某个人或是某件事。我们一起听下面这个员工讲述他所在的部门发生的事情。
Kathy should never have been promoted to supervisor. Her bad decisions led to poor sales and the loss of many talented employees. She almost ran the department into the ground. Fortunately,A replacement was hired who slowly returned us to profitability.
这位员工说
，Kathy 压根儿就不应该被提升为部门主任。她的一些错误的决策造成了销售额的下跌和优秀员工的流失。她差点把这个部门搞垮，幸好换了个新领导，才慢慢的让我们转亏为盈。
或许这个 Kathy 给自己手下的员工压力太大。
She ran them into the ground.
让他们疲惫不堪，这些人被迫无奈才会辞职。我的邻居 Tom 曾经告诉过我，他从来不会把开了几年的旧车卖掉，每次都是买新车，使劲的开，直到
He ran it into the ground，
直到开不动了为止，然后索性扔掉。好，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Kathy should never have been promoted to supervisor.Her bad decisions led to poor sales and the loss of many talented employees. She almost ran the department into the ground. Fortunately, a replacement was hired who slowly returned us to profitability.
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Mike, seriously, your laziness is running me into the ground. Either pick up the slack or I'm out.
Funny, your boyfriend was saying something very similar about you last night.
What? What the hell? Alright. 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呢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这一小时的美国之音的简要新闻。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说，中国总理刘鹤最有可能一月下旬访问华盛顿，继续就两国的贸易进行磋商。姆努钦星期四一月十日在访问国会山时对记者说，目前的意向是刘鹤总理最有可能本月晚些时候来跟我们会面，我预计政府关闭不会影响他的访问。同一天，中国商务部发言人说，美中双方团队将按原定计划推进磋商工作，并就磋商安排保持密切的联系。熟悉美中贸易谈判的人士说，在中国实施结构改革以停止美方所称的盗用知识产权和强迫转让技术问题上，双方的立场还相距甚远。路透社援引消息来源的话报道说，中国制定的2019年经济增长目标将在 6% 到 6.5% 之间，而2018年的目标大约是 6.5%。 在与美国陷于贸易战的中国面临美国对中国产品加征更高的关税，而国内市场的需求仍然疲软。路透社援引了四个消息来源的话报道说，2019年经济增长目标已经在去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得到最高领导层的同意，可能在今年3月的人大年会上公布。美国一位高级军事将领说，尽管面临的威胁不断变化，但是美日军事同盟仍然是亚洲和平与稳定的基石。驻日美军司令马丁内斯说，美日同盟的基础是遵从法治以及为所有的人的自由和繁荣而努力的共同价值观。美国根据美日安保条约在日本驻有54000人的军队，包括陆军、海军、空军和海军陆战队。空军中将马丁内斯两年多前就任驻日美军司令。马丁内斯星期四在东京的日本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讲话说，美国和日本密切合作应对朝鲜的核武器以及导弹弹道导弹威胁。日本自卫队与美军在菲律宾、泰国和关岛进行过多次联合演习。韩国国防部计划在未来的五年的国防开支将以平均 7.5% 的速度递增，并集中努力打造独立的军事能力以应对来自各方的威胁。韩国国防部星期五一月十一日宣布了2019年到2023年的国防建设蓝图，计划未来五年为国防投入2419亿美元，平均年增幅均超过过去十年的 4.9% 的年平均增幅。韩国国防部称，国防建设将集中实现三项目标，也就是战略目标打击能力、韩国式的导弹防御系统、压倒性应战能力。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四晚上全票通过一项法案，保证在政府恢复运行后全额补发联邦政府雇员的政府部门部分关闭期间的工资。不过，这个听上去不错的消息并不能立即让80多万联邦雇员受益。自从联邦政府去年12月22日部分关闭以来，无薪休假和无薪工作的联邦雇员这个星期第一次拿不到薪水。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前私人律师迈克尔·科恩下个月将在国会公开作证。科恩星期四发表声明说，他期盼着荣幸地获得一个平台，全面而可信地讲述所发生的事情。科恩希望告诉美国人，他先后为身为房地产大亨、媒体名人、总统候选人和美国总统的特朗普效力的个人经历。去年八月，科恩针对联邦控罪承认有罪，这些罪名是税务欺诈、伪造银行对账单，以及向一名曾经是与特朗普有染的艳星支付封口费。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月10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宇文。2018年，新疆的再教育营引发了全球舆论的关注和批评。2019年刚开年，中国政府似乎采取了一些不同以往的作为。在星期三，哈萨克斯坦外交部证实，中国同意让2000名哈萨克人放弃中国国籍，离开新疆。而在上个星期，中方安排了12国的外交官，还有部分外媒，在中国官员的全程陪同下，参观了新疆的所谓职业培训中心。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陆康还表示，欢迎联合国的官员来访问新疆。巨大的国际压力是否在迫使北京做出让步？中国政府对维吾尔人和穆斯林的严厉监控会不会缓解？伊斯兰教中国化的方针是否可能改变？另外，这些即将离开中国的哈萨克人能否让外界更了解新疆的真实情况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展开讨论。第一位是人权组织人道中国的共同创办人周峰锁先生。周先生您好，欢迎您。
主持人你好，谢谢。
第二位呢是美国维吾尔协会主席伊利夏提先生。伊利夏提先生您好，欢迎您。
主持人你好，观众好。
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首先我想先请周峰锁先生来跟我们谈谈了。我们看到这是在昨天星期三传出的这样的一个消息，中国政府允许让2000名的哈萨克族人离开中国，那么要他们放弃中国的国籍。那么据了解，报道说这项消息实际上是早在去年底哈萨克斯坦政府就与北京达成的共识了。那么北京为何要这些人离开新疆？您能不能谈谈您对于这项新发展有什么看法？
我想这两个消息表达的意思都是一致的，就是国际压力是有效的。那么哈萨克这些2000多名要求加入哈萨克国籍的人被允许离开，当然跟哈萨克这个国家哈萨克斯坦国家他们的作为一个主权国家这种压力有很大的关系。中共要推动一带一路哇等等，可能就是把这作为一个重要的起点吧。那么这个国家他们提出来这种要求啊，我想这是最重要的。那么这个也反映了就是在新疆现在这种情况，以前国际社会在这方面压力太少啊，那特别是像维族啊，他们没有一个主权国家支持他们，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是，那么伊利夏提先生，我想请您谈谈您的看法。我们知道，这个实际上在2017年的8月份，大约一年半前，自由亚洲电台还报道了，那么很多在新疆的哈萨克人发起了逃亡潮，要离开新疆，要逃往哈萨克斯坦。但是呢，在新疆当地的官员为了阻止他们，甚至还扣留了当地居民的护照。为什么一年半之后，新疆当局会出现这样的一种转变？那么这些被允许能够离开新疆的大部分的哈萨克人是什么样的背景呢？
这首先我们需要一个澄清一个概念，这些2000多哈萨克人呢，他们应该把他们当作一种政治难民，他们现在是被哈萨克接收为难民，因为没有任何人愿意会自动的离开自己的家园，只有他无法生存的时候，家园已经变成了地狱，或者是呢监狱的时候，人们才会放弃自己的家园，寻求另一个安全的地方，只是为生存。因为移到任何一个新的地方都会造成生活从零开始，所以这两千 哈萨克人虽然数目少，但是就同周峰所说的一样，这国际社会的压力，一个主权国家哈萨克斯坦作为一带一路的起点，如果东土厥斯坦是桥头堡的话，一带一路的，那么哈萨克斯坦呢就是个起点，所以这个的影响非常重大。再一个呢，就是说哈萨克斯坦的这些哈萨克人，一些维吾尔人，对这个揭露东土厥斯坦这个集中营的问题呢，他们起的作用相当大。所以中共我相信和哈萨克政府做的，这是一个安排这部分难民逃亡，然后通过这个呢，可能和哈萨克有一些协议，也就是说您刚才提到这两千人出来以后会不会让外界知道更多的，我的看法是可能这两千个人出来以后，哈萨克斯坦会对这种进一步的揭露集中营的这些人呢进行限制，或者是对他们呢不给予任何的媒体的接触等等，通过这个呢就配合中共进一步对维吾尔人的打压。所以这两千人的这是一个政治协议，也就是说哈萨克斯坦接受了一批难民。
是，稍后回来我们还要探讨，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新疆政府邀请的十二个国家的外交使节，这其中呢就包括了哈萨克斯坦政府的外交官员呢。不过稍后回来我们会继续探讨这个话题。我想继续请伊利夏提先生跟我们谈谈，您刚刚说要把这两千名的哈萨克人视为是政治难民。我们知道在新疆当地，哈萨克族人他仅仅占人口的7%。那么在中国政府这一波打击新疆的维吾尔人的行动当中，这些仅占人口数字非常少的哈萨克人，他们又遭遇到什么样的冲击呢？
哈萨克人作为维吾尔人的兄弟民族，也就是说我们大家都是一个突厥大家庭的一员。我们在过去呢建立两次东土厥斯坦独立的时候呢，哈萨克人是和我们是并肩战斗在同一个战壕里的，所以呢这些凡是突厥大家庭的民族都作为了中共政权要进行民族清洗的对象，所以哈萨克人所受的这几年所受到的压迫呢和维吾尔人是一样的。但是在这个之前，就是说2009年的以前呢，中共政权一直采用分而治之的政策，有些时候打压，大多数时候是打压维吾尔人，抬高哈萨克人，使得哈萨克人呢有一段时间误以为中共会对他们区别对待。但是2009年75以后呢，这个中共政权呢把凡是土厥民族都一块绑到一起，一起作为敌人去进行打压，所以哈萨克人所受到的迫害和维吾尔人所受到的迫害基本上是一样的。当然维吾尔人承受的是最大的一部分的迫害，死亡人数最高，被抓人数最多。
是，我们现在就要带大家观众朋友们来看一看，或许已经有不少的观众朋友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上看到了这个视频。这是在2018年，也就是去年的12月28号，最后几天的时间，新疆政府邀请了12个国家的外交使节，还有部分的外国媒体去参观在当地他们所谓的职业培训中心。那么这些外国媒体也拍摄了当地的一些学员，表示他们都是自愿进来这里培训的。我们就先来看看这段外媒所拍摄的这段视频。
我们的民警通过跟我谈话，你是为了国家法律，然后推荐给我移居那种一所学校，然后我跟家人商量以后，在这申请进来的。
你是犯了什么罪呢？
我以前多次听了非法将近人员讲的一些言论，然后通过听了他的言论之后，我就在脑海里出现了一些极端思想，然后违反了国家法律。
你现在看到我们这个学习情况，很多人我们都是自己认为有问题，哎，刚好政府有党和政府举全国财力免费为我们提供这种学校，我们说这是党和政府在关心我们，我们自愿来的，所以根本就对人权这种方面就没有那种，就都很自由。
我想请教周峰佐先生，您看了这段视频啊，那么刚刚最后这位学员表示这与人权完全没有什么关系，他们是非常自由的，您怎么看待这段视频？这有助于缓解在西方世界对于这些在教育营的一些疑虑吗？
这个当然不会，中共的这些做法只能是越抹越黑。当然像最后这个学员和前面这个学员说的，这中间都是话里有话。这个学员我觉得所以这个就是这里边他们所谓的这个学员啊，他说的这个就是说，哎，这个好像跟人权，我想他很有意思，他专门提到人权这个概念。这个啊是我想在这样一个环境里边啊，他没有自由的情况下说出这个，这显然是一个讽刺了。我想这就跟很多人用那种暗号来传达这种信息一样。在监狱中间的人都知道，就是很多人都有这种经历了，就是被迫违心的做一些事情或者怎么样，但在这中间呢往往会有一些其他的表达，我想这个里边能看得到。那么根本的呢，我想这个监狱本身显然是中共认为是一个模范监狱，这个已经被确认，这个监狱就是胡锡进以前所放的啊，那样一个就是他认为是这些人很欢乐在那里边这样一个监狱这个里边，所以这是一个中共抽出来做的点。那么这些在里边失去自由的人啊，被要求做出各种各样，有一个记者还说他们要唱那个如果你高兴你就拍拍手啊等等，这些实际上让人想起来是毛骨悚然的，没有任何的真实性。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他们有意识的，就是因为上一次胡锡进的那个摄像里边露出很多问题，比方说他们照的那个绿色的栅栏，就那个铁栅栏等等，就是一眼看出来就是个监狱等，这一次都拿掉了，而且这个人群跟上次明显的不一样。那一次因为他照的很多是相对中年的妇女，那么大家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些人的孩子去哪里了，就骨肉分离是一个很根本的事情。那么这一次呢，就有意识选了一些很年轻多了，这一次谈的这当然都是一种精心的表演了，国际社会肯定也不会上当，但是呢，中共被迫开放这个啊，让这些有选择的人看有选择的这些镜头，这也说明国际压力是有效的。那在这个时候，我想我们真正要求的，就是让国际社会观察所有的啊，那现在这个因为这些新疆的集中营已经被记录在案，有多少个集中营在哪里，要求去所有的地方看。那么而且不能就比方说有这些人陪同或者怎么样，比方说不要再预定时间等等，这样去我想才能够部分看到这种真实的情况。但是呢，这个被迫开放本身就说明国际压力，就是这个产生的巨大的国际压力还是有效的。
伊利夏提先生，您的看法呢？我们知道，刚刚就像周峰佐先生所说的，这一次发布的这个视频是在喀什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教育培训中心。那么，到底在新疆，很多人说其实北疆与南疆的情势是很不同的。那么，中国政府能不能开放情势更加严峻的地方？那么，您的看法，您是不是能跟我们分析一下，到底在新疆各地的情势现在如何？
我首先呢，想对这个您谈的这个北部和南部情势问题，对维吾尔人来说，南部和北部的情势都是一样的，都是极其恶劣的。那么就这次的十二国的外长外交人员去访问呢，我同意周峰所的意见，这是一次表演的演出。我们也推特上已经揭示出来这一个。模范监狱呢，就是，胡锡进采访过的，就是把那个栅栏都去掉了。但这里头有一个问题需要我们大家特别注意的，就是那个小女孩的回答的问题。当她说
你犯了什么罪，
你犯了什么罪的时候，她说，我可听了讲经，然后脑海里产生了极端思想。也就是说，怎么会一个人的脑海里产生的极端思想被中共知道，然后抓进来？ 然后再一个呢，就是说周峰所刚才已经强调过了，那个小男孩的回答呢，就是更有意思，他把这和人权没有关系等等全部都摆出来，也就说明呢，这里面呢全部是一个表演。这里头第三个最大的讽刺是什么呢？我看了一下这些被选的外交官，这些国家呢又是中国发布的一份内部文件里头，凡是维吾尔人去过这些国家的呢，都要被抓进集中营里头进行，改造的这些国家，也就是说，这些国家是在中共的这个名单里头，他们是属于恐怖主义蔓延的国家。那么反而是这些国家的这些外交官，当然这里头国际社会是应该是很清醒的，这是一种表演，但是会不会有人自动的进入角色呢？包括这些外交官里头呢，也有一些人，已经有一些国家的外交官进入角色，配合中共的这种演出。在这里呢，我特别想回顾一下，在苏联的三几年的时候，这个古拉格泛滥的时候，有一位逃犯逃到英国，我们是哪个地方，然后出版了一本这个集中营里的故事。最后呢，苏联政府找高尔基，他因为在东西方都有很大的名声，让他去采访一些监狱。那么在监狱里呢，有一个小男孩给高尔基把真相讲了，但是高尔基呢出来以后也是配合斯大林表演，讲那里面的犯人多么的幸福生活在。那么这个呢是如出一辙，共产党呢还是在拜他的苏联老大哥在进行重复的表演，这是一个典型的表演。这说明国际社会的表演，说明什么呢？国际社会的合力，这种压力起了作用，所以我们需要继续努力，继续去揭露这种虚假的表演，继续去揭露这种黑暗，然后呢形成一种合力，我相信正义必然战胜邪恶。
在您提到这种揭露事实真相的情况之下，当然也有很多人对于新疆当地的真实情况，有人说这个从中国的官媒，从中国安排的参访团里已经看到了这些所谓教育培训中心里面的学员是很自在的在学习，那么没有所谓的这种被拘留或强迫拘留的情况。但同样也有人说，为什么他不能采访一些被抓进拘留的这些著名的维吾尔学者或者是一些著名的知识分子。那么像美国之音呢，我们就在最近特别专访到了一位是由中国教育部公派到德国的留学生，那么他是在新疆喀什出生长大的，他叫塔伊尔江。塔伊尔江的父亲呢叫穆塔里甫斯迪克卡伊日，他是喀什大学维吾尔语系的退休教授，也是喀什大学学报的前主编，他曾经用维吾尔文出版过20多本书。穆塔里甫还有一个身份，他是一位有着34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那么在去年9月，他和喀什大学的一名校长还有3名副校长同时被抓，至今下落不明。我们来听听他的儿子塔伊尔江是怎么说的。
2018年5月份，喀什大学党委决定对我把留党察看的处分，罚款68000，学校发文件通知。他们说的原因就是通过学术渠道宣扬伊斯兰文化和阿拉伯文化这样一个罪名。9月3号，那个是去辅助习一个女的主管教育工作的，叫任华，去喀什大学开了一个扩大会议，然后他说就是自己去那个党委听了各方面的意见，终于就是这样的决定处理这个四位通知。我爸也是去年9月份被抓的，我爸的身体特别不好，心脏特别不好，心脏病嘛，严重的心脏病。我要求的就是中国政府要表态，就是我爸在哪里。作为一个中国公民，我想知道，就是我爸在哪里，犯了什么罪。
是，那么我们知道两位嘉宾类似像这样在海外在寻找他们在新疆失联的家属的声音是非常的多的。刚刚塔伊尔江他主要是说这个在去年的5月份，喀什大学的党委先是给他的父亲留党察看，后来呢发文件通知说原因是因为他的父亲通过学术渠道宣扬伊斯兰文化和阿拉伯文化，有这样的一个罪名。所以实际上这样的案例是层出不穷的。实际上我也想继续请教我们的周峰佐先生还有伊利夏提先生，其实最近在纽约时报上有一篇文章，他还特别提到了，他说很奇怪的是中国政府在新疆的这样的作为呢， 在很多的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里，实际上并没有激起太大的反应或质疑或者批评。我们就来看看这一次，刚刚我们提到应中国新疆政府邀请到当地去访问的这十二个国家的名单呢、啊？根据中国新华网的这个公布，这十二个国家包括的是哪十二国呢？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印度、巴基斯坦、印尼、马来西亚、阿富汗、泰国，还有科威特。新华网的报道还说，这个参访行动呢，让各国使节感受到和谐稳定，期待更深度的合作。我想先请伊利夏提先生简单谈谈您的看法。
我的看法是，伊斯兰世界的很多国家的政权都是独裁政权啊、包括像科威特呀、沙特呀、俄罗斯，包括也是一种独裁。那么这些独裁政权的国家呢，在这个是非问题上、人权问题上，本身就是一些劣迹斑斑的这些国家，包括中亚的一些这些国家也是同样的。那么所以要他们去关心其他的，在中共另一个独裁者的专制之下的民众的人权问题，那是不可想象的。不可想象，所以呢，这些国家，但是很令人奇怪的呢，就是我刚才提到的，这个，包括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都被中共列为，凡是去过这些国家的人都，包括在东土厥斯坦的任何一个，不管是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哪一个民族都要去在教育营里头的，所以这对这些国家。本身他自己的人权就很成问题，所以呢，他们不可能，对这些提出任何问题。但是呢，好在什么呢？就是说有很多穆斯林国家的民众现在反而是觉醒了，比如说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孟加拉，包括一些印度的穆斯林，都站出来，已经在替维吾尔人发声。他们呢，比如说嘛，这个印度尼西亚已经连续将近一个月了，每天都有游行。马来西亚也是在进行不停的，示威游行，要求对维吾尔人，释放全部被拘押的维吾尔人。所以说，我们要把政权，以及呢作为政权代表的这些外交官和民众要分开。这些国家的民众呢，都还是希望能够有尊严的生活，所以他们对维吾尔人的遭遇。包括在东土厥哈萨克人的遭遇都是深表同情。如果我们就看哈萨克斯坦，他的政府一直就没有谴责过任何有关中共的这种暴行，反而是民间组织在不停地把这件事呢推到媒体的前沿。所以我们要把政权和民众分开。伊斯兰国家的大多数，包括阿拉伯国家的大多数都是集权政权，像沙特，我们这臭名昭著的那个不肢解记者，那么这样的政权，你指望他能讲人权，那是不可能的。
嗯哼，周峰左先生，您的看法呢？
你是对外国是回答刚才的读者问题呢，还是
对刚刚这位读者提到的这些穆斯林的国家？那么在《纽约时报》上面也提到了，就是说很多的穆斯林国家为何对中共政府在新疆的一些作为迟迟都没有表态，或者甚至提出批评。刚刚伊利夏提先生提出了他的看法，他说因为很多这些穆斯林为主的国家呢，很多自己本身都是集权独裁的国家。您的看法？
我想刚才伊利夏提讲得很好了。那当然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中共的利益收买。那这些国家很多都是在所谓的一带一路这样一个中共花了很多钱到处去收买这样的一个名单上。那么当然通过这样呢，就会造成这个政府这些他们的主要的功能官员这些，他很容易受中共的影响，但是民间的声音就终究还是能发出来。那刚才伊利夏提到的这些，那另外一点呢，我觉得从另外一个意义上来说，这个中共现在跟以前不一样的在于，在习近平下边，他有时候他不光是做恶事，他还有一种自豪感。就是 我拍着胸脯，我这样做了啊，我能怎么样？哦，我觉得这样挺好，你们还甚至可以学习。
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讨论到这里了。今晚的节目呢是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我们焦点对话节目要和您探讨的是美中最新一轮的贸易谈判，中国的诚意到底有多大？也请您按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